有点刺儿哈，这光有点太亮了，是光太亮了还是太暗了？太亮了。这样吧，就这样吧。好，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31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在韩国的地缘政治表现与15分钟迟到，第二个是中国又购买25万吨美国大豆，第三个是董军海格塞斯吉隆坡会面。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31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联社报道，美国战争部部长海格塞斯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10月31号在马来西亚东盟国防部长会议期间举行了场边会谈。海格塞斯和董军都重申了各自一贯的立场。海格塞斯会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他对中国在南海以及台海附近的活动表达了关切，并且对中国针对美国盟友的活动表达了忧虑。他强调，美国将会坚定地捍卫在印太地区的利益。中国国防部10月31号发表声明说，董军在会谈中指出，两岸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并且要求美方必须谨言慎行，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台湾独立。这是海格塞斯和董军第一次面对面的会谈。今年5月，董军没有出席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当时有人分析认为，董军是为了避免和海格塞斯见面，中国不愿意在公开场合，因为那一次海格塞斯非常强硬地表达了对台湾问题的立场。那么直到今年的9月，海格塞斯和董军才第一次通电话，那么10月份是第一次会面。那么在这次亚洲之行当中，海格塞斯和好几位印太盟友的国防部长举行了会谈。就在海格塞斯和董军会面的同一天，美国和印度签署了为期10年的防务框架协议。海格塞斯说，这份协议是区域稳定和威慑的基石。那么10月30号，海格塞斯和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卡利诺丁会晤，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说，双方将共同致力于维护南海航行和飞越自由，并强调要尊重国家主权和海洋法规定。那么马来西亚在声明中特别提到，中国海警船和科考船在南海活动对马来西亚的国家主权构成了威胁，是明显的挑衅行为。那么10月29号，海格塞斯在日本会见了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海格塞斯在会谈中提到中国的军事扩张，他表示美日两国面临的威胁是真实而且紧迫的。小泉进次郎说，日本政府计划在明年3月前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2%， 比原计划提前了2年。路透社指出，海格塞斯这次亚洲之行的重心是巩固美国和印太盟友的防务关系，并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海格塞斯今年1月上任以来，美国对中国的防务态度明显比以往更加坚定和主动。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董军啊，董军大家发现没有，董军非常的自由啊。董军别忘了，他是苗华提拔的，苗华出事了，董军没事。那么有消息说，董军反戈一击苗华啊，看来此言不虚啊。这是第一。第二，彭博社报道，在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30号会晤之后，中国方面又购买了25万吨美国大豆。那么在两国领导人会晤前几天，中粮集团买了18万吨美国大豆。那么这是中国在今年收获季第一次购买美国大豆。路透社指出，过去几个月中国停止购买美国大豆，导致美国的农民损失了几十亿美元。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0月30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中国已经同意从现在开始到明年1月前会购买1200万吨美国大豆，并且在未来三年每年买2500万吨美国大豆。这就是我们说的川普和习近平交易中的一大一小两个交易。大就是用稀土换关税，小就是用大豆换港口费。这是第二。第三，纽约时报报道，在美国总统川普10月29号宣布美国将会恢复核试验之后，卫星图片发现中国在新疆的罗布泊核试验场正在进行重启建设工程，意味着中国将会在短期内恢复核试验。地理空间情报分析师分析图片，卫星图片发现中国正在罗布泊核试验场新建新的隧道和新的电力系统，以及一座可以用来储存高爆炸性材料的建筑物。那么核试验场还有钻孔机和车辆活动。中国在1964年在罗布泊的核试验场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那么中国在罗布泊总共进行了45次核试验，最后一次是1996年。报道指出，中国的核试验次数远远少于美国和俄罗斯啊。那么这意味着中国科学家在设计核武器的时候参考的数据可能来自其他国家。那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专家潘达表示，川普总统要求恢复核试验，美国可能需要18个月进行准备，但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准备速度会比美国快，就是其他国家先得意呗。第四，旧时报报道，台湾赖清德总统10月31号在新竹湖口主持了艾布拉姆主战坦克部队的成军仪式。台湾是2019年向美国购买108辆艾布拉姆主战坦克，价值 12.6 亿美元，至今已经交付了80辆，那么最后一批28辆将会在明年的一季度运到台湾。艾布拉姆主战坦克驻地是在新竹的湖口，那么国军计划把艾布拉姆主战坦克部署在台湾的北部，强化台北政治经济中心的防卫能力。赖清德在成军仪式上表示，艾布拉姆主战坦克成军是展现台湾军队迈向新训练、新思维、新装备、新科技的重要里程碑。台湾军队要发挥不对称作战精神，才能有效地提高战力，落实防卫固守、重层组合的战略。赖清德说，有实力才可以带来真和平，签订和平协议无法带来和平，反而会接受侵略者的主张，放弃主权。因此台湾要不卑不亢，维持现状，坚决反并吞、反侵略、反推进统一，反对一国两制。这是第四、第五。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30号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说，俄罗斯总统不是独裁者，台湾和国际这个言论在台湾和国际社会引发了巨大的舆情。郑丽文说，俄罗斯已经民主化很多年，普京是民选出来的领袖，不是独裁者，不能强扣帽子给他。郑丽文还说，乌克兰战争爆发不是普京的关系，战争的关键原因是北约不断的东扩，一直到达俄罗斯门口。他说，如果北约放弃东扩，不让乌克兰加入，就不会发生战争。这个叙事像什么？这个叙事像普京嘛，像普京说的嘛，也像中国官方媒体的说辞啊。所以郑丽君的观点其实来自谁？来自普京，来自习近平啊。访问郑丽文的德国之声记者周宗汉说，郑丽文开启了新的国际理论，并且说他是否真的了解国际新闻啊。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表示， 邓丽文为侵略者、独裁者开脱洗白，反映了国民党对威权政治和侵略者臣服的态度，已经忘记了民主自由的代价。前立法委员林卓水说，邓丽文的专访废话多到不可思议，十足的草包一个。那么外国网友评论说，台湾人民是民主自由的人民，为什么还有人愿意投票给亲独裁者的政党？所以你可以看到，实际上你通过这件事你就会发现，其实邓丽文也是生活在中共舆论的信息茧房当中啊。他说，你看他讲那个话，他不是胡编，他是真心这么觉得。所以他其实邓丽文其实是被中共洗脑啊。第六，财新网报道，万科第一大股东深圳地铁集团4月30号宣布向万科提供22亿人民币的贷款。万科10月31号有一笔境内债需要兑付，本金是25亿，票面利率是 3.45%。那么深圳地铁提供贷款之后，万科就可以按时完成兑付。那么今年以来，深圳地铁已经累计12次向万科提供贷款，累计贷款金额达到291亿。万科至今已经偿还了288亿的公开债务，这意味着深圳地铁是靠贷，这个万科是靠深圳地铁贷款来还债。不过万科的流动性问题仍然相当的严重，今年11月和12月有73亿债务境内债到期啊。那么从今年9月往后的一年，万科到期的债务达到1513亿。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万科自有资金的规模仍然处于收缩状态。今年第三季度的财报显示，今年前九个月万科销售只有1000亿，同比下跌了 45%。 今年前九个月万科通过调整计划获得了71亿的回款，那么签约金额是68亿，但是这些和万科1500亿的债务规模来说杯水车薪。所以万科倒闭风险仍然非常的高啊。这是第六、第七。网络消息说，北京市政府从今年11月开始实施相声管理的新规定，主要的内容包括相声段子要备案，演出必须严格对照稿件表演，禁止即兴杂挂、现挂啊，现挂就现编啊。以往呢，对相声的管理原则是，只要没有违法违规就可以演出。如果演出的内容和备案内容不一致啊，要当场停止演出，并且按照票房收入进行双倍罚款。那么，另外观众进剧场的时候要扫描这二维码，核对备案号，才可以通过二维码举报，还可以通过二维码举报演出。而且不仅演出台本需要备案，就连这个师徒关系也需要进行备案。中共对相声很不放心啊，对相声进行这四个条件的管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相声完蛋了，相声完蛋了啊。那么另外呢，证券时报报道说，腾讯公司的总编辑叫朱殿军，10月28号他在广州举行的内容创作者嘉年华说，腾讯公司已经响应中国网信办的要求，成立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成立了一个正能量算法工作专班。什么叫正能量？正能量就是共产党需要的言论，就是正能量。共产党不需要的言论，甚至共产党反感的言论，就叫负能量。他把能量分成正能量跟负能量，这样呢，一个是他要的，一个是不要的，污名化他不要的内容啊。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网友来问啊，负能量看多了就不好啊。其实这是一种洗脑的行为啊。为啥？ 这个世界没有正能量跟负能量，这个世界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真相，一个是谎言。中共讲的是谎言，我们需要的是真相。腾讯做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你们的微信，你们看到的微信将会成为洗脑工具啊！这是第七、第八。4月31号是万圣节，推特消息上说4月30号湖北省武汉市政府封闭了叫梨黄皮路，理由是维修管道，路面的砖，这个布砖以及沿线的设施，基本上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武汉市政府是为了防止市民聚集，阻止这个当地的年轻人这个过这个万圣节。那么去年万圣节数以万计的武汉市民聚集在八公房子附近，通过 cosplay 扮演干部、蝙蝠侠和小丑来讽刺这个现实，并且在网络上引发舆情。那么梨黄皮路就是通往八公房子的道路。那么另外风传媒报道说，上海的万圣节今年已经成为历史，愚园路等传统派对热点区域有城管和警察巡逻，阻止这个上海市民聚集，还勒令商家拆除南瓜、玩偶等万圣节的装饰。在北京，东直门、海淀、黄庄等地区，商店在万圣节之前已经接到通知，禁止商家进行万圣节主题的装饰和活动。那么推特和小红书上流传着中国学校的通知，显示学校里也不得举办万圣节的活动，学生不得擅自请假离校参加万圣节的活动，学校还要求班主任加强对宿舍的巡逻，出现情况要第一时间上报。中共虚弱吧，虚弱到连万圣节都不敢，都不敢让大家年轻，因为万圣节都是年轻人，年轻人一聚集，共产党就吓死了。第九，法广报道，澳门最后一个独立媒体叫论镜媒体，10月30号宣布停刊。那么论镜媒体将会在10月份出版最后一期月刊，并且会在12月20号停止更新网站和社交媒体。论镜媒体广东话叫论准，论准就是连滚带爬的意思。论镜媒体表示停刊的原因包括资源匮乏、外部压力增加以及记者需要应对的法律诉讼。论镜媒体是2012年成立，主要采访澳门的时事新闻、时政新闻，关注人权自由、土地保育和城市规划等议题。去年开始，澳门政府对论镜媒体进行打压，包括限制他参与官方采访活动，以扰乱澳门特区机关运作为由，拘捕了他的三名记者。另外，澳门新闻局也取消了论镜媒体的月刊的版号。前澳门媒体人崔子昭表示，澳门独立媒体的时代已经过去，当地媒体将进一步的被中国化。其实澳门媒体基本上没有什么独立媒体了，除了这个以外基本上都是官方媒体了。其实也不已经澳门已经很久没有独立媒体了，基本上都是红媒，早就是这样了。第十， NHK 报道，日本执政自民党和在野的五个政党10月31号完成了协商，一致决定12月31号开始废除汽油税。那么这项税费每升汽油是25日元。那么这是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兑现竞选承诺的第一步。高市早苗承诺推出经济刺激方案降低物价，其中有一项就是废除汽油税，叫汽油暂定税率。那么日本是1974年开始征收汽油税，那么这一次这个税率废除之后，那么汽油的价格每升会便宜15块钱啊 ,15 日元。分析认为废除汽油税在短期内对低收入家庭以及偏远地区旅游业和物流业都有好处。不过研究机构同时指出，废除汽油税将会使日本每年损失1万亿税收。 政府必须考虑替代的解决方案。日本执政自民党和在野党这一次这六个政党10月31号达成共识，今年年底之前这个会推出一个替代方案进行研究和讨论。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习近平在韩国的地缘政治表现和15分钟迟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10月30号举行了6年来的第一次峰会。川普随即离开韩国，习近平留下来继续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那么10月31号上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在韩国庆州和白会议中心举行。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建普惠包容的开放型亚太经济的讲话。习近平说，不久前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15规划的建议，中方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的全面深化改革，坚定不移的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成就为亚太和世界提供新机遇。那习近平讲话越来越低调，那么以往呢，在他在第二个任期都是宏大叙事，那么现在宏大叙事烟消云散，而且习近平今年以来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在外交场合的发言以往是对世界喊话，大家发现没有，今年以来习近平在外交场合一半是对外发言，有一半是对内发言，完全不有这个调子不一样啊。那么10月31号上午9点20分，韩国的李在明总统在庆州和白会议中心一楼迎接各国领导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开始，从他开始进场啊，然后是越南、美国、台湾、泰国、新加坡啊的代表陆续进场。按照顺序呢，习近平原计划是应该是在他前面是香港，他后面是智利，从这进场，结果他迟到了15分钟，现场就停在那里，出现了空档啊。那么直到上午的10点02分，习近平在抵达会场，那李在明就走出门口去迎接他，笑容满面的说欢迎。那习近平的这个回应说你好，那两人就并肩入场，李在明在路上问路上有没有不方便，习近平就微笑点头，然后中方的翻译就向李在明转述说，习近平说华南面包很好吃，于是呢习近平这场迟到了15分钟的登场成为当天的话题。那么其实呢，在多边会议上，多边场合领导人出现迟到并不少见，迟到大王是谁？普京是迟到大王，普京见谁都迟到，让你等着。迟到最严重的一次是什么？普京迟到一次，最严重一次是见默克尔，他让默克尔等了3个小时，疯吧，就普京把迟到作为一种武器，就迟到武器化。习近平普京是干这样的，习近平没有迟到过，从来没有迟到过，我第一次看到他迟到啊。习近平这次呢，他下榻的酒店叫可隆酒店，可隆酒店距离这个会场只有6公里，而且庆州基本上已经非常严格的交通管制，不存在交通因素，也就是习近平迟到肯定不是因为交通，那如果不是交通那就是姿态， 那10月1号呢，习近平会跟李在明举行峰会，就明天啊。那韩国方面觉得习近平迟到是要通过迟到来表达一种主动的意味，所以他们韩国方面还猜测习近平这个迟到他还有一种意味是跟核动力潜艇有关，因为10月29号这个李在明和川普总统会谈的时候，李在明就向川普提出来引进核动力潜艇的需求，最后川普应了，但是川普并没有答应，他说我们看看怎么办啊，但是估计川普不会给啊，不会给，但是中国已经不高兴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第二天就在记者会上说，韩国应该切实履行不扩散的义务。所以实际上这个外交气氛是有点微妙啊。那么10月31号这一天，习近平跟谁呢？跟三个外国领导人，一个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个是泰国总理阿奴廷，一个是加拿大总理卡尼啊。我们先说这个高市首相。路透社报道说，习近平和高市早苗10月31号在韩国庆州举行首次会晤，双方重申推进两国战略互惠关系。那么面对川普政府带来的不稳定局势，中日双方都将维持对话渠道作为优先事项。显然中日这次会谈已经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畴。会谈一开始，高市早苗就表示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日中两国在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他强调，推动战略互惠关系和建设性稳定的关系，通过对话来减少两国悬而未决的问题。那习近平回应说，这是我同高市首相首次见面，中日是重要的邻国，你提到构建建设性稳定的对话，全面推动战略互惠关系，这体现了你核心内阁对中日关系的重视，我也同意双方保持战略沟通，共同推动中日关系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现在呢，其实中日关系非常敏感，高市早苗政府刚刚上台，那么作为安倍晋三的门徒，高市早苗他右翼强硬的立场令中国对他保持高度警惕啊。那么高市早苗在10月24号的施政演说中谈到中国，他说作为重要的邻国，有必要构建建设性并且稳定的关系。他一方面呢，就是放弃去参拜靖国神社，因为是秋季立大祭啊，他就放弃啊，不去，他只是献祭啊，没有去参拜啊。以往他都是去参拜，那这次他放弃。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台湾问题上，他直言不讳，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立场啊，他甚至认为日本可以跟台湾建立准安全同盟关系。与此同时呢，高市早苗也加速推进日本自战后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防建设，目标非常清晰，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激进的地缘政治攻势。以往呢，按照惯例呢，日本新首相就职啊，中国会以国家主席的名义啊向日本发贺电。那么这次高市早苗上台，中方就是由总理李强的名义发贺电，级别大，级别差了一档啊，意思很清楚，没那么待见高市啊。那么随后呢，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打电话给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啊，王毅在言语之中也有教训和施压的意味。 美国总统川普访问日本，为高市早苗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外交曝光的机会啊。那么川普在日本的表现也非常的积极和慷慨，一是要表明美日安全同盟坚如磐石，二是要求日本提高国防开支啊。那由此可见，日本拉拢日本，要求日本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装脚的意图不言而喻。对中国来说，当然你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啊。那么川普发动关税战之后，中国就以开放水产品作为诱饵，向日本伸出橄榄枝啊，利用川普关税战带来的机遇，拉近和日本的关系啊。事实上，这个策略并不成功啊。为什么呢？因为把中国当成主要的战略对手，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核心共识。并且安倍晋三开创的亲美支持台湾的印太战略也成为日本政界的主流观点。所以一方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另一方面扩军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扩张啊，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啊。2018年中美贸易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开始，日资企业开始撤离中国。疫情结束之后，中国经济大幅滑坡，日资企业加快了撤离中国的步伐。那随着中日贸易出现逆转，日本对华政策从疫情结束之后趋于强硬。这里面是更深层次的一些改变。那么与此同时，中国对日本的态度也变得日益粗暴。除了钓鱼岛常态性的袭扰，中国在日本核电站排海这个排海问题上毫无底线的纠缠，它其实反映出中国在拉拢日本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一种无奈的心情。这就是习近平和高市早苗首次会晤的背景。那么双方都强调要保持稳定的关系，但是双方都很明白，双方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而且这个冲突每天都在发生，只是双方如何管控的问题，一会儿中国的海警船去了钓鱼岛，一会儿在这个共管区投放这个结构体。中国的这个科考船又跑到日本的叫什么经济区去航行啊，中国不断的在日本周边搞事，所以实际上双方的冲突无日无之啊。那么今年呢，日本将会担任中日韩首脑会议的主席国，那么峰会是年底举行。那么中国有可能的话呢，中国总理李强将会访问日本啊。所以呢，一方面中国要应对紧张的中美关系，同时在这个情况下拖住日本是中国稳定周边关系的核心环节。但是这很难啊，这很难。因为日本的共识，日本国内共识已经形成，所以它很难改变嘛，这是一方面。那么当天下午，习近平还和加拿大总理卡尼举行了会谈，这是2017年以来中国和加拿大两国领导人第一次举行正式会谈。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加建交55周年和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习近平说，近期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加关系已经回暖，呈现良性发展态势。习近平邀请卡尼访问中国。卡尼回应说，感谢邀请并期待成行。他说，我盼望能展开建设性务实的对话，推动建立更加可持续更加包容的国际秩序。 加拿大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重启双边合作，以务实和建设性的方式推动加中关系取得更多的成果，推进农业、能源、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双方同意重启各领域交流合作，推进解决彼此关切及具体的经贸问题。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述说，题目是美加贸易战正在把卡尼推向习近平。文章指出，在美国发起贸易战给中国和加拿大带来冲击之际，两国领导人在韩国举行的会晤标志着多年来矛盾重重的中加关系出现了转机。报道说，修复对华关系已经成为卡尼的优先任务，他正努力拓展其他市场，抵消美国对加拿大钢铝产品、木材加征关税造成的损害。加拿大为菜籽油、猪肉和海鲜等农产品打开中国市场做出努力，所以卡尼出发前他在解释为什么要和中国接触。他说，这是我们第二大贸易伙伴，讲中国啊，这是世界第二，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就目前全球体系而言，这是最有影响力的行为体之一，而且我们和这个国家没有高层接触的状态已经持续了7年啊。那么川普上台之后，不断的对加，不仅对加拿大加征关税，而且要还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啊。于是中国就抓住这个机遇修补和加拿大的关系啊。那么今年6月，卡尼和李强通电话，那卡尼和李强9月份还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面，那么几个月下来，马上就有成果，加拿大开始向中国出口天然气，并且呢，加拿大把中国称之为战略伙伴，那么中方也说中加关系呈积极的势头，另一方面，好言相劝不果的情况下，加拿大决定放弃购买美国的 F-35 战机，转而跟瑞典洽谈谈判技术转让。技术转让的目的是啥？在加拿大本土生产加拿大需要的战机。加拿大原计划是花$132亿购买88架 F-35A 隐形战机，作为北约防务的更新核心。那结果呢，这个川普这头搞关税，这头反正就是搞他呗，搞他，所以结果加拿大就宣布暂停F-35 采购审查，并且开始跟瑞典的萨博谈判新的防务合作框架。谈判的重点不是买飞机，是技术转让和本地制造啊。那么瑞典的萨博提出来一个战机方案，就是在加拿大本土完成组装、维修和升级。萨博甚至承诺建立一个计划叫 Built for Canada, by Canada。这个计划是让加拿大本土的工程师直接参与飞机的机体、雷达、飞控系统的研发，并且保留加拿大出口的授权。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加拿大会成为北约体系里面唯一拥有战斗机自主生产和维修能力的非美成员。所以加拿大正在打造一个能够自主生产、维护、升级战机的体系。这个项目一旦成型，加拿大就完全完成，加拿大完全脱离对美国依赖就成为可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另外，加拿大是世界上第三大石油储备国，它仅次于沙特跟委内瑞拉，而且加拿大的石油产量全球第4。所以加拿大为什么要依靠美国？其实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的油砂产量巨大啊。只不过呢，加拿大现在所有的出口石油管道全部都是通到美国的， 那现在的情况是啥？现在是加拿大开始跟日本、韩国、印度、德国、荷兰签了一个这个液化天然气的和氢能源合作的协议。加拿大在西岸的这个管道，全这个石油天然气石油管道已经完工，去年已经完工，去年年底刚刚完工。加拿大开始打通这个石油向太平洋出口的管道。另外就是 BC 省。BC 省的天然气出这个码头是由日本三菱壳牌联合投资，也是准备向亚洲出口。那么另外还有就是魁北克纽芬兰氢能项目也是准备向欧洲市场供应。大家不要忘记了，加拿大是七大工业国的成员，它的工业是很厉害的啊，它的工业是很厉害的，加上它家里有矿啊，所以全面走向自立自强，对加拿大来说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中国就成为其中一个关键的节点。为什么？中国有需求啊，中国要是把需求给加拿大，那加拿大自立的这个进程就会加快。那现在如果美国失去加拿大这个传统盟友，这个行为非常愚蠢啊！广东话叫说白啊，川普说白加拿大啊，川普搞加拿大有两个理由，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反移民，加拿大这个加拿大是移民城市、移民国家。川普反移民倾向作祟，他就搞加拿大，而且川普有个地缘政治愿景，川普的地缘政治愿景就是建立所谓的大洋国，大洋国就是要吞并两个地方，一个是吞并加拿大，一个吞并格陵兰，所以他不断的讲啊，格陵兰我要格陵兰，这边我要加拿大，他还真不掩饰啊，就是一个这样的事情，所以。加拿大现在正在走的路就是离开美国啊，离开美国啊。那么这次习近平在韩国庆州住的酒店叫可隆酒店，可隆酒店只有四星啊。那么可隆酒店始建于1978年，它是传统的韩式建筑啊。虽然它评为四星，但它仍然是当地非常有代表性的高端酒店。那不过呢，有人说习近平住可隆酒店是因为要避开川普住的希尔顿酒店，希尔顿五星啊。不过呢，我们之前做过一个节目，讲习近平出行非常的奢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节目，有两点可以参考。第一个就是避免入住其他国家领导人刚刚住过的酒店，这基本上是标配，这第一点。第二点，习近平住酒店基本上全包，整个酒店包下来，然后把这个他要住的房间从家具到用品全换成什么？习近平自己带来的家具和用品。所以呢，这个可隆酒店几星，别说四星三星都没关系，因为他就根本不用他的所有的东西啊。那另外呢，可隆酒店它处在山中间啊，环境幽静，而且最重要的是便于安保和私密啊。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全球地缘政治局势正在激烈的转变啊，川普带来的挑战正在改变其他国家需求突破的动力啊。本来很多国家他不想突破，不想转变。你比如说欧洲不想转变啊，欧洲多舒服，有美国罩着啊，我就啥都不干，依赖美国啊。加拿大也差不多，加拿大靠美国的核保护伞也过得很好，不搞我的军事。川普就逼着大家搞，川普逼着大家搞，大家没办法，那只好搞啊，那就要突破，他就寻求突破的动力。这对美国并不是好消息啊。那么至于习近平为什么迟到15分钟， 是不是他为了向韩国做出某种姿态呢？我觉得并不是，我认为可能是习近平身体有问题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明线坐标天津，今天有视频显示天津和平大悦城有一辆白色小轿车先是快速倒退，撞上后方两辆车，十几秒后又猛冲向前方通过的人群，现场有人喊两个人被撞倒，一个绝望的人伤害了两个家庭，社会气氛越来越沉沦，越来越窒息啊。今天我看见一个是在另外一个也是，这就是叫，这叫什么，这叫无差别袭击事件。嗯，中国现在官方不通报这件事情啊，因为从珠海那次之后就不再通报了。这个是天津啊，我昨天在推特上看到的是武汉也发生了一起啊。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纵横公交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停运公告，因为政府财政资金紧张，公司已经有两个月零四天没有给司机发工资，也没钱在中石油为各车充值加油，车主补贴、公司管理人员以及办卡人员工资无法及时发放。实行惠民政策之后，公交公司亏损严重，周转运营无法维系。停公交应该是各地财政紧张的标配啊，财政紧张先停的就是公交啊，先停的公交，最后停的是啥？地铁。地铁不能停啊，地铁一停那事儿大了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会局部停啊，那这条线没什么人坐，我们先停掉，这个有可能。但是整个停掉的到目前为止没有啊。情况，天津公交去年各种欠薪，甚至断缴社保，职工看病集团向医院打白条，这种非盈利公共事业单位在当下受到的冲击一点也不奇怪。是的，观点，没钱了先砍的是民生领域的支出，什么时候没钱给军队了，变局就开始了。嗯，军队多呀，军队的钱多呀啊。提问，请问王老师怎么看待美国民航停飞北美航线以及对地缘政治的影响，尤其是中美对立是否会快速的升级？美国停飞主要是觉得竞争不对等，我花100块钱，他只要80块钱，我们做同样的事情，他竞争优势比我大，我干脆我的客流不行，因为他可以便宜，我便宜不了，客人都去他那，我没客人，我还亏赔钱，我就把这航线停掉。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国内航线需求很大，美国国内航线经济恢复，国内需求非常的大，而且通常来说，一家航空公司，它通常国内航线挣钱，啊，那么国际航线是竞争，通常用国内航线补贴国际航线，因为国际航线成本高是因为燃油飞那么远，燃油费比较多，还有就是你的整体的配置要比较高，所以成本比较高。那如果我在国际航线遇到竞争压力，而且我有天然的劣势，因为很多中国的航线它可以飞北极航道，北极航道是通过俄罗斯，美国航空公司不能过，因为制裁俄罗斯，俄罗斯就制裁这个美国，所以双方都不能飞。所以他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干脆把这航线停掉，我把运力放到国内，我可能挣更多的钱。所以基本上航空公司的思路是这样啊。那对于一家航空公司来说，国际航线不挣钱或者甚至亏损， 然后把运力调到国内去是非常正常，美国交通部也不能管，也管不了，所以跟地缘政治没关系啊。中美对立是否会快速的升级？刚刚见过面啊，川普见了习近平，那么显然双方关系在缓解，双方关系在缓解。那现在贝森特说下个星期会签贸易协议，那我们就可以看贸易协议到底签不签得成啊？如果中美之间能够签成贸易协议，包括关税，包括稀土，如果中美之间能把这两个问题解决掉，那中美之间的冲突应该是大大缓解啊，大大缓解。那基本上我就看不到未来你说的中美对立升级的问题，至少未来是缓解的问题。但如果签不成，那中美之间的对抗会更加激烈啊，因为它就变成一些，它就意味着什么？如果中美之间签不成协议，那就我们就可以用什么来形容呢？不确定性来形容啊，你不知道会往哪走啊。请问王老师，可以说说工商银行存款账户清零的事儿吗？我们有专题在讲，你去搜一下好不好？我们有讲，有专门讲这个的专题，好吗？上个星期还是上上个星期，查一下啊。观点看到一段台湾郑丽文的采访，他居然说乌克兰战争是北约东扩引起的，真没想到他居然那么堂而皇之的在撒谎，墙内那么多的信息污染，他一个能够接受完整信息的人也要公开撒谎，还说普京不是独裁者，这样的人居然在台湾政坛活跃。你看一下国民党，国民党不仅仅是郑丽文，国民党那些老台湾老兵，很多国民党的台湾老兵，他的所有的叙事跟郑丽文是一样的，全部都是微信对他们洗脑的结果啊。情绪估计以后不只是万圣节、圣诞节，甚至情人节都可能会限制啊。提问：人口老龄化会让社会越来越保守，请问禁止万圣节的活动以及越来越保守和人口老龄化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是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共产党是什么？共产党是文化的敌人，他害怕年轻人在一起，年轻人在一起他就觉得紧张，只要超过三个年轻人或者是三个中国人在一起，他就很紧张，他就觉得他政权不保，跟老龄化的保守没有关系啊，这跟中国经济大滑坡，这意味着什么？中国经济大滑坡意味着中共的政权合法性受到了挑战，或者是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正在流失。为什么这么说？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持续上涨啊，中国经济持续上涨，中共就自己建立了一个在没有人民授权的情况下，他说我的政权是合法的。为什么？你看我经济增长，这个大家生活得到改善，那我改善你的生活，你不应该认为我的政权是合法的吗？他是建立一个这样的合法性叙事啊，这个合法性叙事跟你之前经济增长的时候你成立，对不对？那你经济滑坡的时候你的合法性不就流失了吗？所以他就很紧张，越是这个时候他越紧张，因为你的政权不合法，那不就很脆弱啊？所以他就看见大家聚集在一起就很害怕。但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对西方的文化感到恐惧啊。那对西方文化感到恐惧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中共建立所谓的中共的文化完全没有接受度，那任何一种文化对他的文化都是一个冲击，所以他抵抗啊。情况：川普、习近平在韩国会谈后， 国内粉红自媒体果然是赢麻了。不过这些粉红自媒体说的一句话倒是很准确，习近平用了一堆不需要的实际付出的行动承诺，换来了川普关税暂缓和喘息的机会啊。也不是，我们都说了，一大一小是啥？一大稀土换关税啊，这个是对等的，基本上算是对等。那么大豆换港口费啊，这个不对等。但是对川普很重要，因为农民在骂他啊，所以他对他很重要，所以也是差不多也对等啊。观点每日关系进入新的蜜月期，世界专制和民主对立越发明显，未来20年又是逆全球化的一年。没有啊，未来20年不是逆全球化的问题。2018年开始，中美贸易战开打，全球化就已经解体了。到了川普的第二个任期，全球化已经不是解体的问题，全球化已经盖棺定论了啊，不存在逆全球化的问题。逆全球化是中共的叙事，我通常不这么说啊。观点：淮海中路 AIAPM 环贸旁边，人民广场中心、静安寺附近这种市中心的地方，以前都是一些中高端品牌露天活动，现在是集市啊，市集，讲白了就是地摊，卖的都是淘宝和拼多多，大概价格是9.9的货。以前都是欧美的游客多，现在游客亚非拉、东欧小国和穆斯林多。人民广场和淮海中路土的不行，大步走向第三世界啊。OK， 淮海中路我以前住过淮海中路啊。提问：要是家具都自己带，床、床垫、衣柜等等大件家具都咋带？贫困限制你的想象力吧。啊，他有专机啊，他有专机啊，习近平有一架飞机啊，什么不能带？你说，这是贫困限制的想象力啊。情况坐标西安，从基层社区到局级单位，已经裁撤了大量的临聘人员。裁撤后第二天发放了夏天的降温费。啊 ,OK。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我在这里提醒一下，请大家留意一下你的订阅还在不在，平台洗粉啊，好不好啊 ,OK, 谢谢啊。